你蒙这蒙我父赐福的全人堂的弟兄姐妹，你们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一起在这里聚集，让我们口里所讲的、心里所想的，在你面前蒙悦纳。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祈求， Amen。 今天早上我们很高兴一起来分享主的话。刚才我们唱诗歌的时候说，那个君王耶稣基督要再来了，对不对？我们等候欢迎我们的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来这个地上。实际我们在看那个教会的年历的时候，今天是这个教会年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在过去的话，下去的话四个礼拜就是降临期，就圣诞节的以前的有四个礼拜，然后才到那个圣诞节。今天就是这个教会的年历的最后的一天，讲到就是这个君王要来了，要跟那个全世界来算账啊。我们有一个名词可能不太好听，叫秋后算账，秋后算账啊。但是不管如何，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这个总的有一天目前的情况可以改变。这个不管是好是坏，这个情况不会永远的，总有一天要结束的，而且这个世界也要有一天要结束，对不对？所以今天我讲的经文的话，就是说在这个经文那边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的事情是对的，什么的事情是不对的啊。英文说 right or wrong。 所以我就这个讲题的话，我就是用那个R-I-G-H-T right 来提醒我，这样有五个点要记住啊。这个讲到这个终极的审判，总的有一个终极的审判，因为这个王要回来了。这个王哈，他是回来登基的，他不是回来好像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一个穷的小子哈，住在马槽里，而是他坐在那个宝座上面，对不对？所以这个君王要回来。第二个点就是说呢，哈，他的裁判的标准，这个天国的标准，不是说我们啊，这个在教会那边怎么服侍，不是我们在这个领事我们讲到啊，这个在宗教活动那边有什么好，而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跟其他人的相处，这个很重要啊。所以这个审判的标准呢，是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的接触的这个情况以上，作为我们的评定标准。等于说，最近我们好像那个香港很多很多的一个考试没有考试了。怎么办？就按平常分来呈报，明白我意思吗？不是说用考试来定我们的标准，而是用我们平常的平常分，平常在课程那边，在课堂那边的表现来给我们的评定，对不对？第三点就是说，神的恩典是很丰富的，在我们门徒的身上，在我们的基督徒的这个生活表现当中，我们有没有表现出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恩慈的本质？这个不是装出来的，不是假做的，不是因为有人看见我们才做，而是我们的本质的流露，好不好？这个第三点。最后的话有一个警告，魔鬼和他的世界，他的行为可应该受的这个裁判可怎么判刑，这个是第四点，我们有个提醒我们。然后我们也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个奖赏是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也超过我们所做的一切，这个是我五点哈。在我们在看前一点的全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两段经文是提醒我们归纳在结论里类的。前二十五章第一到十三节是讲的有十个童女等那个新郎要来的时候，拿了那个灯，其实拿了火把来等候那个新郎来，对不对？有五个有准备好的，有五个没有准备好的。新郎来了以后没有油的就很悲惨了，就进不了那个婚礼的这个筵席里边。有五个要准备好的就可以进去了。这个讲到这个主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可以来，不是说你说要他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来。我们有些时候传福音的时候都说，哎，你跟我说耶稣的，你叫耶稣给我看看我怎么可以叫耶稣给你看看呢？耶稣说没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来的，对不对？所以要准备好的，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哦，我们都无所谓，因为我们已经时时准备好了。第二个比喻是在这个十四节到三十节的，讲到这个主要离开这个家族一段时间， 就将三个仆人叫来，分给他们这个财宝，一个 tenant， 一个两个 tenant， 一个五个 tenant， 然后1000两、2000两和5000两，对不对？这个 tenant 就是一个银币哈，一个很大的一个财库，等于说10年的工资、20年的工资、50年的工资，一次的给你，然后叫你去啊，为这个主人怎么去处理和托管那些的财宝。就像耶稣一样，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才干，有些多一点，有些少一点，但是总有一点才干。回来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主人回来以后，跟他们怎么样算账，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主回来，也知道这个主要回来的时候一定跟我们算账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问呢，我没有1000人怎么办？我没有2000怎么办？我没有5000怎么办？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让我们看看，就是当那个审判的主来的时候，他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众天使来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我们的主不是单单是犹太人的主，不是以色列人的主，而是全世界万国万民的主，对不对？这个是很敏感的题目啊！这个如果是当时比拉多听到的话，这个已经是成为他那个的刑事案的那个啊犯这个犯罪的那个行为来的。因为罗马政府以为他是一个独一的一个政权，但是耶稣说不是，我回来的时候我要坐在那个荣耀的宝座上。第31节是这样的描述，他没有说他自己是王，但是在34节、40节、41节、45节都说他是王，对不对？这个人子回来的时候就是王了啊！他回来的时候，这个身份很清楚。耶稣称自己为人子，但是他用一个暗示的方式说明自己的王的身份，清楚吗？这个是他有这个绝对的审判的权利，因为他就是那个万王之王、万民之主啊！这个王怎么办呢？32节他说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将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山羊一般。一讲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有些时候很敏感，那究竟那个他要讲什么呢？在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对一个牧羊人的生活我们不熟识，但是如果是你在农村长大的，可以在你在那个巴基斯坦啊，这个其他的地方来长大的话，哈、啊，那个你可能知道牧羊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对不对？他要知道那羊的每一个的品性怎么样啊，然后就一些是比较调皮的，一些比较听话的，他用他的方法来牧养那些羊群。但这里讲到一个牧羊人要在他的荣耀那边，就将那个羊分别出来。一边是啊右边，一边是左边，山羊放在左边，绵羊放在右边。一讲的话呢，如果是犹太人的话，他们想的什么呀？我们今天我们就想到啊，牧羊人诗篇23，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不对？但是在犹太人来讲呢，不是说这一段，而在以西结书的34章那边，以西结是一个先知，他在34章那边讲到，就是一个牧羊人要将那个羊来分开的一个的情景。实际当耶稣一讲牧羊人要将羊分开的时候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听众他们都会知道啊，耶稣是讲以西结书34章的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描述。但是在那个耶稣的年代，作为一个讲师老师拉比，他可以在这个经文那边有一点的发挥，那个时候门徒和这个听众就要留心来听。王要对他右边的说，你们蒙我父赐福的，你要来承受那个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我们要知道这个国预备的话，不是说怎么说呢，就说有没有朋友弟兄姐妹有没有参加那个生日会啊，这开 party 生日会的时候买一个蛋糕，这个蛋糕有多大，反正有一定的大小，对不对？谁可以吃这个生日蛋糕啊？谁进来都可以吃，对不对？他不可以说，哎哎，这个不能，你不能吃。 因为这个蛋糕本来就预备好的，随机来都可以吃，明白我意思吗？这个本来神为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门徒，全世界的人都准备好了那个天国的福分，都为我们预备好那个天国的产业，谁都可以进去的。他不可以说啊，这一类人不能进去，那一类人不能进去，因为这个教会的门是打开的，天国的门也是打开的，但是天国的门比较有点窄，找到人小而已。这个不是叫门不开，而是找不到而已，明白我意思吗？啊，天国的路是有的啊，但是有其他的路比他宽，所以人就走到那条路上，不走那条窄路，不走那个窄门。所以这个门本来就在这里，这个国本来就在这里，这是蒙我天父所赐福的啊，所赐福的啊，这个是这个创世以来已经准备好的，不是说你今天做得好我才按照你这个好不好来准备，这个本身这一份礼物已经准备好的，明白我意思吗？这个是他很丰富很好的预备，因为我们的天父是一个丰盛的天父，不是说啊有缺陷的，他是无限的，他愿意给我们就给我们，而且是从早的已经预备好给我们的。这是什么东西？是天父的国，天国。我们等于说在这个最早亚当夏娃的最原始的那个伊甸园，就是这个状态，神跟他们没有分开，没有隔断，这个最美丽的一个情况。怎么给罚呢？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看看这个标准，就是说你怎么去跟那个别人来相处的话，35节耶稣就说了，你这些在右边的啊 right 在右边的，你们的右边就是我这个左边啊，这你们怎么可以承受这一种的福气呢？就是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喝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流浪在外边的时候你留住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穿，我病了你来看顾我，我在监狱的时候你来看我。有多少样啊？这里有多少种的啊行为？这个在这个耶稣回来的时候会表扬的，有六种，对不对啊？有六种啊，就是吃的、喝的啊、住的、穿的，病的时候你来看我，我在监狱的时候来看我，这有六种的情况。有些解经家和这个神学家就讲到了，耶稣讲的时候，因为耶稣当时还是活生生的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嘛，所以这六种的基本生活条件是有需要的，对不对？六种基本的生活条件是需要的。我们可能今天我们说，哎，我没有，我跟那个监狱没关系。是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来讲，天天有啊有隔离啊，有些弟兄姐妹有在隔壁看我开那个网上 Zoom， 对不对？他们 Zoom 了我来看他也可以，对不对？我们好像已经坐牢一样了，有没有感觉？啊，我们啊吃饭的时候几个人也不能超过这个四个人来吃饭啊，12点钟要回家，好多好多的限制，病了更麻烦。现在病了，你连看病的你的时候就要只可一个人陪他看病，如果他住院的话，对不起，你不能进这个病房，你这个在门外送东西进去，有这个护士出来拿东西进去啊，你要跟他那个梳梳头啊擦擦脸都不可以，对不对？我两个礼拜以前我这个家里边有个老人家进医院里边十天，他没有洗个澡，没时间跟他洗澡，对不对？这个医生医护人员只是针对他这个病情，而不会针对他这个生活性的需要，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有些人在这个困难的情况以上，你来看我，你来帮我，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帮助和鼓励。其实这个吃的啊、喝的、穿的，这是都很基本的情况。但是后来这个神学家有一点，当耶稣死了以后，他们再加了一条，死了以后谁来替耶稣来安葬啊？有没有人呢？啊，有两个人，一个是阿里马大的约瑟，一个是尼哥底母，他拿了100斤的那个没月沉香来安葬耶稣。有两个人，两个犹太人来帮耶稣，对不对？ 所以后来他们炸了一条，就是我死了你来替我安葬。在我们今天来讲，这是很难明白这个有什么那么重要呢。那如果我们 在中国的情况，生活时间长了以后，你知道了，有些老人家在马路那边扑倒了，你可以 扶他起来，你敢不敢啊？不敢啊，这个一碰瓷来的，你摸了他，他就说你给他撞倒，然后问你拿钞票。万一他真的病了，要送他医院的话，医院要你给他付那个医药费，所以我们都不敢动慈心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多的理由，哎呀，看一看就说了啊，等别人去做了。但是如果这个病人，那个老人家真的有需要怎么办呢？我们这个是很困难，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求主帮助我们，主啊，给我有一个辨别的能力，分辨他们有没有问题。啊，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处理。那我相信这个我们的善心神是知道的。今天有讲了这个情况，这个第三点我讲的那个慈善的那个恩慈的本质，我们要流露出来。一人回答说，这个绵羊耶稣就说，在我右边的你做的事情是对的，你可以进我的那个永恒的夫妻那边去。但是这个义人怎么回答呢？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义人来的，但他却这个圣经是描述他是一个义人了，就是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有这样的饿的情况给你吃，喝的时候给你喝，在你流浪的时候给你住，在你赤身露体的时候给你穿，在你病的时候，在你做监狱的时候来看你。有些地方是很敏感的，有些地方是不敏感的。给人吃给人喝，我们在这个阶段来讲，我也经常也做了。这过去的一年，我们也有很多的活动，去拍口罩、拍食物、拍清洁用品，对不对？敲门，有些时候我们打开这个灶堂，啊，让人家不能吃午饭的时候上来吃午饭，好感动哦！感不感动啊？为这个教会来啊，感谢主！你们可以开放你的教会，让这些在马路那边吃饭的人上来坐坐。这个休息休息，对不对啊？打开门就让人进来的时候，但是说老实话，要做这个决定的话，反对声音有没有啊？很多嘛，对不对啊？啊，弄脏的地方怎么办啊？出了问题怎么办？好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一点就是我们是属神的恩典的恩慈的本质的流露，对不对啊？如果没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去爱别人呢？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嘛。我们领受神的爱，我们就很自然地表达出来。虽然有很多的拦阻，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处理不了，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我们该做的就要做，对不对？所以这个本身的这个恩典的流露，就好像那个父的爱流露出来。圣经里面有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说这个浪子要了父亲的那个家产，然后他跑到外边去发光了，啊，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最后怎么样啊？浪子回头，这个父有没有骂他？有没有训他？有没有惩罚他？不用了，他受的惩罚已经够了，他挨的苦已经够了，他现在回心转意的时候，他就回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父可以将他的衣服给这个孩子穿，将鞋给他穿，对不对啊？将那个指环还给他。等于说他有他的地位，有的身份，有的尊严，这个比吃的喝的更加重要，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表现出那个父的慈父的心有没有爱那些的有需要的孩子，对不对？这个今天我们刚才看的这个图也是比较一个相信的图啊。这个啊，三年以前啊，五年以前的这个已经是啊，这个 Alan Cody 这个小孩子在一个希腊的海边死掉了。他是一个叙利亚的一个难民，因为逃避这个战争，跑到土耳其，由土耳其再转这个船，这个船很小的，就飘到那个希腊的海边，就船就翻掉了，这个孩子就死掉了。这个小孩子就这样的在沙滩那边去，如果没有跟你说这个小孩子已经死了，你还觉得这个孩子还可以吗？很可爱，一个很可爱的生命，因为没有人帮他就死掉了，对不对？虽然我们不能解决那个叙利亚的战争的问题，但是有一点问了，我们有没有一种良心，有一种的 慈心，可以帮助这些难民呢。这样，这个王子这边对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照在我的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我们周围今天不能发现，不难发现的，就是说我们旁边的人都比我们更需要。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能有机会听道理，对不对啊？”已经是很宝贵的一个恩典。今天我们有穿的，有吃的，有住的，有工作的，已经是了不起了最近的那个香港的那个失业的人数已经6.4%，很敏感了哇，100个人当中有差不多有6-7个人是没工作的，还有一部分是开工不足的。可能10个当中有一个就出现这些问题，要么就是别人开除了，要么就是开工不足了，对不对啊？弟兄姐妹，里面有没有这种情况出现？都有的。我们有的话，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呢？何况是有一些已经本来是已经够贫穷的话，白上加金，对不对？好多的生活都有困难，怎么办？有一幅图，我们看到这个 homeless Jesus， 这个。在那个2013年的时候，有一个以加拿大的那个雕刻家叫 Timothy Small， 他做了那个铜像。这个铜像呢，你这样看呢，是一个人睡在那个一个木凳那个长板凳那个地方，不好看，好不好看？一点都不好看。要将这个放在你家里边，你愿意不愿意？但是你仔细看那个这个。这个人没头没面，没头没面，面那边什么都没有，但是有一个特征，有一个记号在哪里啊？这个爪有一个钉痕，爪有钉痕那个是谁啊？就是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对不对啊？手脚都有那个钉痕。这个叫 homeless Jesus， 无家可归的耶稣。当时那个雕塑家准备为那个教会一个在多伦多的这个教会，一个在纽约的一个教会，希望这个铜像可以放在他们那个教会的前面，有两个教会，好不好？如果你是教会的主管，教会的那个管理员跨世人执事，你可以接受不接受呢？当然有付草费不是免费的。有两家的教会都不同意接受，最后那个这个铜像送到哪里呢？送到一个大学那边多伦多大学那边一个 Virgin College 的门口，一个神学院的门口。教会不接受那个无家可归的耶稣，教会不接受无家可归的耶稣，这个很讽刺嘛？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种这个投诉，不是说这个铜像好不好，而这个铜像的经历就提醒我们，当年的耶稣也是这样的，给人咀嚼，给人摒弃，给人出卖，给人陷害，对不对啊？而真正的耶稣，在他3年传道的时候，他是没有家，没有房子，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对不对？连他吃的时候，他跑到那个撒玛利亚的地方去，在井旁看到水，却没有人拿水给他喝，拿给他喝那个人还跟他讲了很一大堆的道理，最后耶稣反而给他说道，讲道理，跟那个撒玛利亚井旁的那个女人来讲道理，对不对？要喂饱5000人的时候，最饥饿的是谁啊？就是来喂饱你这个耶稣。他忙了几天，你们在那边听道理，里面的饿，他比你们更饿，对不对？有谁来照顾耶稣呢？从来没有人照顾耶稣。最后的一段，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十字上的耶稣都有一个布条在那个身上。这个布条是一梭扎扎上去的。真正的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这条布啊？没有，这条布给那个兵丁来抽签分开了，已经分给他们了。 这块布不要弄脏，对不对啊？所以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赤条条的在十字架，没有人给他衣服穿，就这样死了，没有人给他安葬，最后出了两个人来给他安葬，为了不要将那个地方来沾污，因为他们要过那个大节日逾越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 看到耶稣就说，在左边的话，你现在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个为魔鬼和他侍者所预备的永火当中去。啊，这个左边的人是 很可怕的 OK， 他要受的刑罚是很严重的，因为他是被咒诅的，被神来咒诅的，与那个魔鬼和魔鬼的侍者同等的，结果是要进到那个火里那边去。因为为什么？因为我饿了你没有给我吃，我喝了你没有给我喝，我在流浪的时候你没有留住我，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没有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狱了，你没有来看我。十二个门徒都走掉了，没有人看耶稣，很可怜的，对不对？讲的时候已经预告了我耶稣会有这些的基本要求，基本生活上的要求要短缺，也有些比较中期的一个要求需要人来照顾，但是我们都没有瞄准这个对象而动那个慈心，我们的良心不知道带到哪里去了。我们看到和不动慈心就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对不对？而有些我们知道的，我们跟他有这样的接触，有这样的举动，就表明我们的身份，这个我们的关系网络就受影响了。哎呀，这些人最好不要碰，这些人最好不要接触，一接触以后我在 Facebook 那边好多朋友都 unfriend， 都要离开我了。为什么？他觉得你有点 不对的那个不同的那个钢土，不同的衣服，你穿什么衣服的呢，都有问题。我们不敢表态对不对？那个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都听过了，对不对？祭司和那个利未人本来是神的仆人，却没有做神要他做的工作，反而看到那个别人打得半死的躺在路上没有衣服穿的，他们就拐个弯就转过去了。唯有那个撒玛利亚人帮那个受害者擦那个伤口，他病了你来照顾他，他没有衣服穿给他衣服穿，然后送他到旅馆那边去休息整个晚上照顾他，这个是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对不对？不是说你是犹太人，你是那个以色列人就可以。神也给我们有个申诉的机制，就说我们可以跟他辩论。四节就说，他们回答主啊，我什么时候看到你饿了，或者看到你喝了，在那个流浪的时候和赤身露体的时候，病的时候，在监狱的时候，没有侍候你呢？就是总结一句，有没有侍候人呢？我们有没有一个侍候人的心呢？我们永远的话，人家跟我们说你不对，你不对，我们肯定是一个有个反抗积极的，就说没有，可以是另外一个最好的答辩，就说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就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一个的推卸责任的一个的理由吗？我们用什么的脑袋来做事情的呢？我们究竟用那个左边的脑袋来做事情，还是用右边的脑袋来做事情呢？一边的脑袋是用来分析的这个对不对，好不好，这样做我们有没有好处，这个是用这边的脑袋来做的事情，还是用这边脑袋来做的事情呢？我搞不清楚。反正就另外一个那个脑袋的话，就说我们不是来要算账的，我们是来的时候就是一看到我们要感动，一看到我们要感觉，是跟着你的感觉来走，跟着你的感觉走好不好？就是这样。耶稣说，如果你是本身就是有这样的恩慈的本质，有那个这本来的良善的那种的性情的话，你自然就流露出来的。你看到人家这样的话，就会给他，对不对？所以，我们从经文里面看很清楚，不是耶稣在最后的一天才告诉你们，你这样的以前做的不对，而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21节到23节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在这个后边那个，不是每一个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入天国，这个预先已经有一个提示了。他说 那一日好多人跟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来传道，奉你的名来赶鬼，奉你的名来行异能吗？这些都是一个宗教活动来的哦。对不起，弟兄姐妹，这是牧师传道人要做的事情，我执事啊，这个长老啊，教会的啊，同学，这个神学生啊，干事要做的事情，对不对？奉他的名来传道、赶鬼、治病、行异能。但是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有些人做了这个事情，自己有一本记事本啊，我跟耶稣做了一个事情，我耶稣回来，我跟他算账。这些人跟耶稣算账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奇妙吗？奇怪吗？因为我们做的时候，我不是说因为要拿那个奖赏来做，我做的时候是我本心的那一种的自然的来做的，我的本性的流露出来，因为你有神的那个形象，你就自然流露出神的那个行为出来，这个是本性的流露，而不是我们故意来流的那个啊。这个做的事情来讨神的喜悦 ，OK。今天讲什么呢？就是说二十三节讲到耶稣不认识他的原因，就是说因为他们是听道而不行道。24节到27节就是在七章的时候，这房子要建在那个磐石上面，而不建在那个沙土上面。你如果你做什么事情，你是在那个外表的行为来做的话，是出问题的。你一定要建立在那个神的道以上。听道行道，这时候就有这个永恒的根基，就不会摇动啊。这个大雨大水来了，这个房子也不倒塌。OK， 最后王的判词结论陈词就这样说：我实在实在的告诉你们，实在是阿门的意思。我阿门的告诉你们，那些事没有坐在我的弟兄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没有坐在我的身上。这是对。咒诅的人要离开耶稣，进入那个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当中啊！这个今天我们很少讲那些的可怕的一些的情况，因为我们觉得啊，讲福音应该讲神是爱，信耶稣的永生，好不好？很好的。但是如果不信耶稣呢？不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呢？有一个讲道是在1741年，这个埃德瓦兹讲的一篇道。很惊人的，他说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那个后果很严重啊，对不对啊？这个埃德华兹讲完那篇道以后，整个欧美就复兴了，这个大复兴就出来了。因为原来有人告诉我们，这神的审判是那么的严厉的，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在那个鸡蛋壳上面生活的一个人，一个不小心就掉到那个鸡蛋壳的下边，那个就是魔鬼要受的刑罚。然后我们小心的要在这个上面来走，因为我们不要将自己落入那个愤怒之神的手中，对不对？当然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但是如果我们漠视了、小看了神的审判，我们的后果可以很严重。所以对我来讲，我也是很惊心，因为我也怕我有一天也是落在这个后果里边去。在我今年已经是到我这个服事的最后的一年啊，再过两个礼拜我已经应该退休了。OK， 我自己来看，我做了很多的一个侍奉，都是跟那个贫穷人有关系。我跟一个老人中心啊，我20年在他们那边来服事，我帮了好多的老人家啊，最后的一程我替他。做了好多的安息礼拜，我每个礼拜跟他们讲道，好多老人家跟我都认识了很久，然后他就天天来等我了啊。我最近也是几年以前我参加一个的机构，是我在那个做义务的传道，帮他们到监狱那边去帮一些的坐牢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耶稣，就这样的服侍他们。然后有些时候他们家庭的事情我们也要照顾一下，出来以后也帮他安排一个教会的聚会，跟他们一起来上一些的圣经课程，这样。我还有就是我们也后来也帮助了啊一个做那个是做了25年的那个叫阿伦，他出来以后他要练神学，我们是提供他那个生活费和那个读书的费用， 然后他读了五年的神学，最后毕业了啊，今年就毕业了，拿到那个的神学学位啊，然后今年已经在那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已经断为一个传道人了。五年的时间将一个本来是杀人犯，在那个世界上面没有价值的一个我们说人渣，对不对啊，变成一个啊传道人，感谢主嘛。他出来讲见证，他出大学那边去讲道，好受欢迎，因为我们看到一点就是说，神会将我们最卑贱的变成一个啊最受神重用的一个仆人，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服侍了他们，我们很高兴，因为看到一个的果子这样的一个成长，对不对，感动吗？后来我们在这个看到他就出来以后读五年的时候，这时间太长了，我们就说提前在他们没有放出来以前给他们练神学，就是在坐牢的时候可以有时间可以做那个神学，来练那个书啊，预备自己做神的仆人，好不好？就这样的话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真正传播，就看到那个事情以后就访问了我们，所以这一本书很宝贵。这个十一月份刚出来的一个杂志就讲了这些的事情。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做的原因就是一个很简单，就是听耶稣讲的话，在那些地方有需要的，你有感动的，你就去做。也许这些地方是没有人做过的，也许有些地方是没有人去过的，神有感动你的，你就去做。唯有你受这个恩典，你受这个才干，你有这个资格就去做，你就去做，对不对啊？其他人帮不了忙的，唯有你，神选了你，就用你来做这个事情。一杯凉水就给了那些有需要的人，神可以记住，我们不需要记，神记就可以了。 OK， 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四十节，接纳你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差遣我来的那位，把先知当作先知来接纳的，就逼得先知的奖赏；把义人当作义人来接纳的，就逼得义人的奖赏。啊，无论谁因门徒的名，就算把一杯凉水给这些小子中的一个喝，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得到赏赐。今天你的凉水在哪里？你不要泼我一杯凉水，一杯凉水给一个有需要的人来喝。有没有凉水啊？有没有啊？
有。
有没有啊？有没有凉水啊？你的凉水在哪里呢？啊，好多凉水啊！但是我也告诉你，有一个圣经有一个很严厉的故事。拉撒路可有一个财主，那个财主有没有凉水啊？那个财主天天烟花喝落吃落很多的宴会，对不对啊？但门口有一个拉撒路躺在那个地上，等他们在桌子上面掉下来的水渣儿来吃。这个财主没有主动的将那个食物，没有主动的将那个凉水给那个在他门口的那个拉撒路。最后拉撒路往那个亚伯拉罕的怀抱那边去安息主怀，这个财主呢却杀到地狱，对不对啊？那个时候他求人家将一杯凉水给他喝了，他就知道了，不是我拉撒路在他这个家门口有吃有用的哦，对不起，你不是给他的，他是捡回来的，就跟你没关系的了。你要出一本心来做，你主动愿意的做，这个算数啊。掉下来给他的，他不算数的。OK， 这个很奇妙啊。有一个故事哈、啊，讲完以后一个总结，这个明太祖朱元璋这个。网上讲的不是真的假的，那个他很喜欢喝茶。有一天的微服出巡，他就穿了平常的衣服就到民间去考察那个民情，好喝的没水喝怎么办，刚好有个农夫在泡茶，这个农夫就将茶给他喝，好不好喝啊？好喝。他说哇，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好的茶，为什么？因为他好喝嘛，他干的时候喝什么都好吃，对不对？他回到宫中以后就想了，哎呀，那个农夫给我喝的茶很好的，这个茶叫什么名堂？就打听打听，然后打听了找到那个农夫以后，就将那个农夫封官进爵的，给他一个很多很多的财宝，给他当那个小官，好不好？感恩很好，对不对？ 小农夫可以啊当官的，不错啊。有一个才子，就是书生，看到那个新闻以后，心酸酸的，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他就写了那个一个文采，就写了一首诗在他那个啊牌坊里边下边哈、啊，他十年寒窗下，不由一杯茶。我练了十年的书，我练了十年的神学，我当了十几年的执事，我都不由一杯凉水。你心酸不心酸呢、啊？他说我练了十年的书都考不上那个功名，他一杯茶水给那个皇帝喝了以后，整年封官，整年拿财宝，他有点心酸啊。不久了，这个朱元璋又来了这个地方，看到以后他下边写了，他说他财不由你，你命不由他。他说你的命不由他，这个命我不是说这个是天注定的命，而是说我们的命本来就有这个丰盛的恩慈，但是因为你只看自己的念书，只看自己的来考试，你没有从来没有看到别人的需要，哎，明白我意思吗？你的命在你手中，不是在人家的手中，你怎么去对人家的？你没想到这个小子可能就是那个君皇，没想到这个被钉十字架的那个人子，就是将来要回来的那个万王之王、万主的主。一人要得到的奖赏是超越的，一人要往永生去，这些人要往永行去，这个奖赏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给神称为义人，因为我们是行神所喜悦的事情， Amen? 我们可以到永生去，这个是父赐福给我们的，这是承受从创世以来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国，我们能够蒙神的喜悦，可以承受神为我们预备的天国。诗篇第一篇就很清楚讲到，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恶人的那个道路，不做那个傲慢人的座位，他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个人就有福了。听道和行道，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这个叶子也不枯干，对不对啊？义人就是得那个奖赏，罪人就是要啊站立不住，就给神来行法，愿神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总结很清楚了啊，神有一天有个终极的审判，他有这个终极的审判的权利。OK， 天国的裁判的标准在我们日常在与人相处的生活的表现当中，我们表现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每天都是这样自然的流露，让自己的生命流露出天父的恩慈的本质，对不对啊？我们多听多学多练习，自然就流露出来了，这个是自然的反应。我们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表现，是这样。我们也留心不要陷入那个魔鬼和他的世界所受的行为和他的刑罚当中，对不对啊？圣灵会提醒我们的，我们就要小心，让我们信靠主，成为一个被称为义的人，可以领受神在创世为我们预备那个超越我们所想所求的那个恩典，让荣耀归给我们三位一体的阿爸真神， Amen。